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确实就是你所一直来拯救这个世界计划里面的那一位。感谢你，他来到了世界上，也帮助我们在今天来，在你的通过你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这位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你的子民的这位君王，来帮助我们真的心里面怀着敬畏，怀着真正的期盼来认识这位君王，也帮助我们的心可以被你的话语所重新的塑造，让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我们的如何来生活的样式都被你的话语所塑造、所改变。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所以我的名字叫做 Tom， 然后我是也是在圣海伦斯，然后两点半福音之家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所以刚才忘记介绍自己的名字。然后我现在开始讲到之前，先对我要用的这个比喻请求大家的原谅，可能已经开始担心了。是，不过我现在请求大家是首先，然后不要把圣经关闭，因为我们今天一直都会不断的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就是比如说你是一家公司的职员，然后比如说是你小学上学门口的那个连锁店卖豆浆的那一家店，然后或者对于我这个云南人是卖过桥米线的一家店，然后你发现你的那个公司的业绩特别的糟糕，然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顾客还挺多，然后生意不错，但是却一直是在亏损的，一直是面临着倒闭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总公司答应你会派出一位专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扭转你这家店的亏损，来拯救你这家店。但是呢，这个专员来到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经理开除了，把包括你的所有员工都解雇了，然后把店面给关了，并且把里面的很多炊具都卖给旁边那家卖卤面的店去。然后你就会可能会思考，这个人真的是来拯救这家店的吗？那这和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在之后我们会更加来看到这一点。不过我们首先来回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当时也就是圣经的马可福音所写作的这个时候，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他们当时确实是期待着一位基督的到来，期待的是一位来捍卫他们、来拯救他们脱离那些外来的罗马帝国的统治的人。这位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来拯救他们的。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误解，他们期待的那一个人却和实际上到来的那一位人却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之前的讲道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八到十章里面以色列当时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基督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一位强大的、一位带领他们可以去打胜仗的、把那些罗马侵略者赶走的人。但是他们会却意识到，那位打胜仗的基督却是一个要死的基督。我们却看到他不是一位荣耀的君王，而更像是一位受苦的奴仆。我们看到他来是来服侍众人的。而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耶稣，他确实就说他自己就是神派来要拯救的这位君王，就像是摩西一样。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又会再次怎样出乎意料的让我们看到他和他们这位真正的基督和他们所期待的基督是有多么的不同呢？而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可以快速的看到今天的故事发展，按照故事发展的话，经文可以很自然的分成四个部分，而这四个部分可能乍一眼看起来是特别奇怪的。然后先是他耶稣骑驴进城，然后是他对一棵树特别的失望，然后是他在圣殿里面掀摊子，然后那棵被让耶稣失望的树被他骂死了，然后 又接着就是经常被一些成功神学的人所引用的一段经文。那如果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些后面编辑圣经的人把这些标题加上去，如果按照这样来，这些标题来引导我们读经的话，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是些孤立的事情，好像就是不同的事件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却不去把它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如果按照马可他原来写作的顺序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把这几个故事放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利用上下文来理解经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那么马可为什么要把这几件事情记录在一起呢？所以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了，所以也进入到今天大纲里面的第一点，拯救以色列的君王来了。所以十一章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来到橄榄山那里。所以耶稣在过去几章的旅程里面，我们看到他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而在十章三十三节，我们也看到他明确的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而耶路撒冷是个什么地方呢？耶路撒冷它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它是神的君王大卫的京城，它也是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它对于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都是处于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而我们上周也看到瞎子巴迪买在那故事里面，他最后认出了耶稣的身份，他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而我们知道耶稣他作为基督，其实这个名字也就是他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七章里面神应许给大卫一个要永远统治他的国度的一个子孙，也就是那个要为神修建圣殿的大卫的子孙，并且他的统治是要直到永远的，直到世界的尽头的。而我们看到这位君王走向他的祖先大卫的这位京城，难道不就是在宣告他的国度来临了吗？但是我们却又去看到这位君王选择了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一种交通方式来进入他的京城，不是战车，不是高速大马，也不是防弹的凯迪拉克，也没有警车开道。他做什么？他叫了跟随他的人去隔壁村牵了头驴。而这神的君王看起来远远比不上世界的君王，这位大有权柄的神的君王，他骑着一头小驴进了他的城里面，也是充满了意味的。虽然看似矛盾，但是这也确实就是延续了之前我们看到的主题，他作为一个受苦的奴仆君王，这是与他的使命相符的。毕竟他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也是他之前三次强调的，他要在耶路撒冷受死。如果我们回去看到十章的三十三节，翻页回去的话，我们会看到耶稣告诉他们，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要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但是除了反映耶稣作为受苦的奴仆君王的身份，他所选择的骑的这头驴其实还有更深的意味。其实我们看到十一章的二到七节里面有很多的描述了到这个村里面牵驴这个故事的细节。如果我们快速的看的话，会发现马可三次的希望我们注意到他耶稣骑的是一头小驴，还不只是驴，三次提到把它解开，并且旁观的群众听到说主需要他， 这样的回答，他们就让他迁走了。那不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吗？而其实我们应该看到马可他把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放在旧约预言的应验上面。如果我们可以翻到旧约里面撒迦利亚书的9:9，就在圣经的1452页。1452页。9:9，我们会看到圣经上如此的记载：西安的居民呢，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时候说的旧约和新约的联系感觉特别的牵强，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它绝对不是一个巧合。我们看到人物、地点、动物都是一样的对应的，然后包括这里也有一模一样的群众的回应。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9-10里面，耶路撒冷迎接他的王来到。9-10里面看到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临的我们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唱何塞纳。我们看来当时的村里面的老百姓都是熟读圣经的，他们都认出了这一位骑着驴的就是神所应许的君王，这位来到耶路撒冷来要把他的统治向列国宣讲和平的，把统治从这海延伸到那海直到地极的这样一位君王。他们夹道来迎接这位君王，他们也是期待他就是那个来进入他们祖先大卫的国度来统治的君王，所以他们在呼喊的何塞纳，也就是来拯救我们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断地看到马可要确保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这位神所应许的，在旧约里面就应许的来拯救的君王。然后继续看故事，我们会看到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他进入了圣殿查看了一切。这位大卫的子孙要继承大卫的国度的，也就是神应许的要为神来修建他的圣殿的，进入了这个圣殿里面。而这是一件特别大的一件事情，是应该是任何的知道神应许的人的都应该要兴奋要激动的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这只是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而难道我们只是作为2000年后的看客吗？我们意识到这是全世界历史上其实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吗？而特别是在座的基督徒作为这位君王的追随者，难道我们不也想去加入那个欢迎的队伍吗？难道我们也不想去歌颂那个要去带来公义、永恒、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的国度的那位君王吗？好，我们现在也进入到今天经文的第二点。然而，他却来审判以色列。而我们看到这位大卫的子孙，神应许来拯救的君王，他来到了圣殿里面。然后呢？马可在这一个突然的高潮之后，突然转换了一个画面，让我们感觉完全好像是一个反高潮，特别的困惑。12-14，我们看到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第二天，在路上饿了， 他远远地看见了一棵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他就走过去看看可不可以在树上找到什么。他到了树下，除了叶子什么也找不到，因为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但是我一般不会对一棵植物特别的失望，我也不会去对那个植物说特别伤害它的话。但是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而这又是再次说明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经文的重要性。而在这里我们又再次看到，从经文的结构里面，马可再次使用他特别习惯的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如果我们来看12到14节，我们看到耶稣找不到果子，就诅咒那棵无花果树，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我们看到20节，画面再次的又回到了无花果树。所以在两次无花果树的这个事情里面，中间有一个关于圣殿的故事。而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中间的故事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无花果树的故事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来看11章15到18节，就是夹在中间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耶稣他进入了圣殿，他把店里面做买卖的人赶走，又推倒找坏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不许人拿着器皿穿过圣殿。他又教训众人说，经上不是写着，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在这里耶稣其实打破了很多人心里面他作为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在这里他十分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了他是多么的愤怒。而他为什么愤怒呢？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城管去取缔小商贩，他也不是只是对于圣殿变成一个商业化的地方而感到愤怒，而他这里他愤怒的指责，你们把它弄成贼窝了，这句话其实也是对旧约另外一段经文的直接的引用。而这里我们会看到他是在引用耶利米书的7章的11节，所以我们大家没有必要翻过去。我们会看到耶利米书的那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也会更加的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而当时的上下文可以告诉我们，耶利米先知他当时所在的时候的以色列和耶稣所在的以色列的时候的相似之处。如果耶利米书的7章的8到11节，如果大家等会儿希望翻回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面的崇拜变成一个虚伪的一个外在的形式，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完全是不符合的。而那些偷盗奸淫撒谎拜偶像的人，在他们做完各种各样肮脏的勾当以后，他们又光明正大的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还自以为意的认为神会救他们。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当时他们不久就面对了神的审判，我们就看到当时的第一座圣殿在巴比伦的侵略之下被摧毁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耶稣在这里确实是对当时的圣殿和以他为中心的一个宗教体系做出了审判。而同时我们也在旧约里面看到无花果树经常是一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象征，而这里那棵无花果树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属灵情况的一个反应，一个图画。而这个无花果树之前的情况，在耶稣诅咒他之前的情况，也就象征了当时以色列以圣殿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宗教体系，它枝繁叶茂，看起来外表特别的兴旺，但是结不出任何的果实。其实它也暗示着这个旧以色列，它对 外在的宗教，他对这个世上的国度的追求。他空空的有圣殿，有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缺乏了任何的实质。因为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人，在圣殿里面做各样的敬拜，各样的奉献，但他们的私下却行各种各样肮脏的勾当。而在下周的讲道里面，我会更加的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耶稣可以像这样对他们做出审判。而在耶稣洁净了圣殿之后，那棵无花果树的枯萎同样也是对当时的圣殿为中心的一个宗教体系的一个图像。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预兆，也预兆着旧以色列即将面对的审判，这预兆着圣殿即将被摧毁。如果我们快速地翻到13章的2节，我们会看到耶稣指着当时的圣殿说：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将来并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今天讲到的第三点，他来开创新的纪元。所以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的11章21节的话，他们再次经过那棵树，所以彼得看到并且向耶稣指出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之后，耶稣给他们一个特别奇怪的回答：你们对神要有信心。好像并没有和这棵树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所以我们要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于是我们如果思考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有这么几个不同的场面。首先是我们看到那么如此激动人心的神的君王的凯旋，他进入到他的京城。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一个与之相比的那么严厉的神的君王对他子民的审判。那个来拯救以色列的君王，他却是来审判以色列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思考，那神的国度还有盼望吗？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那个场景，如果你知道那个总公司来的人要把你的米线馆给关了，你看起来他是一味的在做让店面更加不利的事情，你可能就怀疑他是不是那隔壁的卤面店来把你们搞垮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一个严肃的话题，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被期待来拯救以色列的人却是来审判以色列的，却是要来摧毁这个以色列神的子民和神沟通维持关系的圣殿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会不会感到困惑。以色列这个在旧约的里面神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国度遭到审判，那神的拯救计划还会继续吗？如果我们没有圣殿的话，这个神和他的子民同住的这个通过这一些献祭的仪式神可以赦免他的子民的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被摧毁的话，我们如何和神来建立关系呢？如果我们理解的话，我们应当担忧，我们应当听到耶稣这里的回答。所以我们要问的是，神完全放弃了他的子民了吗？神放弃了他的应许吗？他放弃了他的圣殿吗？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个新的经理如果来到你的店里面来整顿的话，他来废除掉以前的那些无效的经营模式，把那些无用的员工赶走，并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他是要来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来替代旧有的这样一个无用的体系。而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新的君王来到耶路撒冷，同时也意味着改朝换代，他要做成以前从来没有人做成过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接下来的解释，我们应该可以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来解释。在23节，他解释到，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只要他心里不怀疑，相信他所说的一定能够成就，就必给他成就。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就能够得到，就必得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就应当饶恕他，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细节经常会被断章取义来引用，或者就是直接很让我们困惑。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上文的话，面对以色列和圣殿将要面临的审判，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耶稣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过在来看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之前，我们先插入一点关于23节的解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话，绝对不是给我们一张空头支票，在那个横线上面写任何祷告事项，然后就保证他一定的会实现。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回去以后不要去祷告自己中彩票，或者是明天又可以有豪车豪宅。毕竟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在马可福音后面的祷告，他自己做的祷告，神都没有应许。如果我们看14章的36节的话，他在那里求神可以免去他在十字架上受刑罚的苦难，但是神并没有成就他这样的一个要求。而耶稣他最终求的，他并不是要他自己的意思成就，而是要神的旨意成就。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思路里面来，那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像这样的回答让他们有信心呢？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及了关于祷告、关于饶恕的两点，其实是对于圣殿将要被摧毁的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安慰。他说对神要有信心，所以你们不需要在圣殿里面通过各种各样外在的仪式，通过那样的宗教系统向神来祷告。你们不要去作假，不要去虚伪的祷告给别人看。而这里他更多的强调是在心里面诚实的向神来求告，充满信心的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知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表里一致的来敬畏神、敬拜神，不要像那些虚伪的人一样，表面上是敬虔的，但是心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恶毒，因为他们在求神饶恕的同时，却无法饶恕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君王对以色列和圣殿宣判，其实是因为他要替代那个旧的圣殿。新的君王的来到意味着改朝换代，他要做没有人做过的事。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4章58节，我们会看到这里的一个，我们被马可暗示，虽然是被当事人错误的理解的，他们说耶稣这样说，他要拆毁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所，3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所造的圣所。而这里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下7章里面神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就是要真正的修建神的殿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因为这个圣殿的摧毁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他要替代这个圣殿建立一个真正的圣殿， 也就是十七节里面他所说的，以赛亚书里面也同样预言过的，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而马可福音在整本福音的开始，一章十五节，其实他就已经通过了耶稣的口传达了这卷书的信息。相信基督神的君王，因为他的国度近了。所以对于当时的读者里面的犹太人，他们需要去跟随那位来到的君王，不要再去留恋跟随旧以色列的虚伪外在的宗教。他们应该知道耶稣就是来替代那个不结果子的圣殿的，他已经来开创新的纪元。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意义也是同样的。我们听到了这位君王进入他的国度掌权的信息，听到了这个福音。而福音这词在原文里面也就是指这样政权更迭的大消息。这个大消息就是他会来替代旧以色列的圣殿，他会在他身体里面来成就那个万国祷告的殿，让我们这些不属于以色列血统的，不论是中国的亚洲的汉族人，还是这里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都可以向他祷告，我们都可以通过他靠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是靠着外在的形式。所以你期待这位君王的统治吗？而耶稣基督这位君王来到世界上叫人来跟从他，他要你向他效忠，你我是无动于衷的吗？如果我们意识到耶稣当对于以色列的审判的话，我们又应当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不仅仅只是一节历史课。如果我们看完了十一到十三章，我们可以确定其实马可要给所有人一个警告，让我们认识到这位君王的威严，也认识到他确实是来审判的。而这也有一个问题，当他来审判的时候，你会站在正确的那一边吗？所以现在这个重大的消息被宣告给你，政权更迭了。马可福音一到十一章十五节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让我们看到你的君王确实是来到世界上来拯救的，我们也看到他确实又是来摧毁旧以色列这样一个无用的宗教体系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心里面更加的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这位君王，不让我们对他的认识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而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你的计划是多么的伟大，真的看到这和我们有多么大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接下来一周里面，也完全的活出相应的这样一个顺服这样一个君王的生活，帮助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来荣耀你，并且把这样一个福音也传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